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This is flaw, a least is loss.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
Hello， 大家晚安。今天是2023年12月21号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不瓜笨瓜秀》第200集。我是主持人 Run 哦。先说一下，这两天寒流，周六才会稍微回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哦。然后呢，今天是第200集，哇，这个数字实在是不容易啊。因为呢，从2015年10月22号的礼拜四第一集开始哦，经过了8年又2个月，每周四晚上直播。那当然中间有经历了去高雄一段时间，改为每个月上传一次新的节目哦。再加上呢，2020年的3月到2023年的3月有休息了这个3年的时间啊，那到了今年的4月20号才复活，所以呢，到现在才累积到第200集，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哦。那当然更要感谢的就是长期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林屁屁、Winder， 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笨瓜秀每周四的晚上九点钟会在所有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多元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哦。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12月14号一直到12月20号的新闻。先看一下12月15号，印尼的加扎马达大学，他们发布了一项禁止 LGBT 的禁令哦。那这个禁令呢，它将会严惩校内传播 LGBT 相关资讯的老师、学生、教职员哦。这项算是签函哦，是在12月1号通过的啦。因为呢，学校认为说呢 ，LGBT 偏离了建国五原则，还有宪法以及印尼的社会规范，会施予最严厉的惩罚哦。那当然，这一项禁令出来的时候呢，印尼的人权组织流动彩虹呢就相当不满意了。他们的主席就说了，他说这件信函明显的存在着对于性倾向、性别认同、性行为的误解，而且会加剧 LGBTQ 的污名化还有歧视。同时呢，印尼的人权观察也呼吁学校要收回这项禁令哦，因为可能这些歧视会造成某些人的迫害。当然印尼的禁令可能跟他的宗教有关系，在东非也是一样的，因为东非因为宗教的关系，社会上面也是相当反对同性恋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呢，英国的 BBC 报道，肯亚一直有一个秘密的教会存在了十几年。那这个秘密教会呢，因为欢迎 LGBTQ 族群，所以大家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来加入这个教会。诶，这很有意思哦，虽然社会上不容许，但是呢，有一个秘密教会能够陪伴着 LGBT 的朋友们哦。那当然因为他们支持 LGBT， 支持同志，所以呢很常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像是说已经交了租金的场地费用，但是呢却锁在门外不能够使用，或者是场地常常遭窃哦，洗劫一空，而且他们的成员经常受到暴力的攻击，甚至当地的警察会向他们收取保护费和威胁要殴打或逮捕成员哦。这十多年来，这个教会已经换了9次地点了啦。 这个教会说实在让 Ron 想到了过去的同光教会，过去的同光教会地点也是秘密的，因为他们支持 LGBT， 所以呢不能够对外公布他们的教会地点，大家也是用口耳相传的方式知道说啊，今天集会在哪里这个样子哦。但是社会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为在12月18号有一项新闻呢让大家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因为梵蒂冈在礼拜一12月18号的时候呢，在教宗批准下宣布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裁决，这个裁决是罗马天主教神父可以为同性伴侣提供祝福，只要不是常规教会仪式或者是礼仪的一部分就可以，换句话说是不包含婚礼的哦，因为教会依然强调了关于婚礼的教义是不会改变的，祝福也不意味着对于结合的认可。但是说实在话，这一个改变，这个政策哦，已经大幅度的调整并且修改了大家对天主教的一个观念哦。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呢，天主教会还是表示说他无法祝福同性伴侣，因为呢上帝不会祝福罪恶。那目前2023年在方济各的引导下呢，已经迈向前很大一步，这是令人觉得非常欣慰的事情。除了这个消息，我们回来看台湾。台湾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宣布了一个有趣的评审结果，这是在12月19号由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还有台湾彩虹平权大平台协会呢一起公布的2023年台湾同志职场友善指标的评选结果。这是台湾第一次去审查所有企业里头哪一些企业对于 LGBTQ 是相对友善的，那总共呢有62间企业报名参加，后来有47位企业获得了台湾同志职场友善企业的认可哦。那这些企业呢，从6人到200人的都有哦，不管是企业或组织都有来报名参加。然后呢，有趣的是有 62.9% 是在台湾设有分公司或者是营业据点的国外企业，那第二多的才是本土企业哦，占了 24.2%。相较之下呢，这个国际型的台湾大型企业的参与度就明显的比较低了哦。然后呢，指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哦，在产业别上，分别是科技、资讯占了 24%， 然后医疗跟药业哦占了 18%， 是最多的企业哦。那这次的评鉴指标呢，分别有五大类，分别是承诺、制度与福利，还有内部社群与支持系统，还有包括了内部训练宣导以及对外影响宣导这五个面向，让自己来评估哦。也希望呢，在明年的时候呢，第二届开始呢，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并且提升自己的同志友善程度啦。因为这对台湾的社会来说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今天笨瓜秀第200集邀请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来宾，这位来宾呢相当有意思，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只要你想，生活就能照着你的方式过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3年12月21日，5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5年的12月21日，68个联合国成员国签署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这是一项联合国公约，属于第三代人权文件，用来要求所有缔约国家必须消除种族歧视，并且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这份公约也要求缔约国必须以法律来禁止仇恨言论，并用刑事手段惩治种族主义组织。会有这项公约，起因是1960年12月前后， 世界上一些地区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日趋严重。这些地方包括欧洲、亚洲、阿拉伯地区，许多人不仅仇恨犹太人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将仇恨转化为实际行动。联合国因此在大会上通过决议，要谴责一切形式的种族、宗教、民族仇恨与行为，因为这些仇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并强烈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各种形式的种族、宗教及民族仇恨。在这个共识下，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起草了一个针对种族偏见、民族和宗教不容宽待表现的决议，警醒各国的政府教育公众反对不宽容，并废除歧视性的法律。在这项决议初期的辩论里，几个非洲国家表现得非常积极，企图推行更具体的行为。他们提议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抗种族歧视。这些国家包括了中非共和国、查德、贝南、几内亚、象牙海岸、马利、毛利塔尼亚、布吉纳法索等。可以想见这些国家面对种族歧视的急迫性。但也有一些国家倾向使用声明而非具约束力的公约。经过长达三年的讨论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草案终于在1963年的11月20日的大会上通过。同一天，大会也呼吁联合国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人权委员会应绝对优先依此宣言草案制定公约草案。一年后的1964年年中，公约草案完成。这份公约遵循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架构，并参酌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与反教育歧视公约，制定出三个部分的25条公约。第一个部分是关于面对种族歧视的态度与做法，强调所有缔约国家承诺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并促进各种族之间的了解。所有缔约国家也有义务不因种族而有歧视，不赞助或维护种族主义，以及禁止其管辖范围内的种族歧视。这些缔约国家还必须审查自己的法律和政策，以确保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不会因种族而有差别待遇，并且要承诺修改或废除涉及歧视的法律与政策。此外，所有缔约国家必须消除种族隔离以及种族隔离罪行，同时也必须将煽动种族仇恨视为刑事犯罪，确保司法救济种族歧视，并从事公众教育以促进理解及宽容。第二部分则规范了公约的报告与监督，落实签署公约的国家能进行关于第一部分的相关步骤。而第三部分关于公约的批准、生效与修订。这份公约5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5年的12月21日通过并开放签署。到目前已有超过88个签约国、177个缔约国，而台湾也在1966年的3月31日签署，并在1970年的11月14日批准，隔年1月9日生效。然后在2013年依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会议决议，由内政部落实推动这份公约，并积极办理国家报告 与国际审查事宜。2020年后，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邀请专家来台审查。2022年12月，是台湾第一次提出国家报告，预计2024年的4月邀请专家来台审查。这也是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后，在第一次的国家报告中提出独立评估建议。
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八卦笨瓜秀》哦。今天的节目很特别，因为今天是笨瓜秀第200集啊。喜欢或者是持续有在收听笨瓜秀的朋友都印象深刻。第一岁哦，一岁的时候，笨瓜秀的来宾是石头，五月天的石头。那到四岁的时候呢，是我们的戴爱玲哦。后来爱玲跟石头其实都还有来过笨瓜秀。那今天第200集的大来宾哦，我们邀请到了。哎，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为什么？因为看他骂人很过瘾吗？好的，大来宾200集大来宾阿姐苗可丽，我们请阿姐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200岁的苗可丽，200岁就是要来一个比较资深的。
为什么会想要邀请到阿姐来节目？其实是有很大的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活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OK， 那待会要跟阿姐来好好聊一下哦。
好的，
在这个之前先来聊一下，因为今年哎马上就要年底了嘛，2023年要结束了。这一整年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触？也许对某一些话题，对某一些事情有一些想法的？
就是觉得活着真好啊，就会觉得也不晓得是不是年纪大，或者是因为疫情，就会特别觉得说哇，很多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无常，无常真的是日常。
是，
就是很多以前我们可能就会计较很多事，或者会觉得很多事情啊，哪一天以后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可是哪有这么多的以后啊，谁都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事。所以其实我现在比较学着是能够去珍惜每一个当下这样子。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消息在这2023年的时候让你感触最深的？
感触最深啊，我觉得应该是我妈妈就是跌倒住院的那时候。
是，
对，她那时候他们传照片跟我说妈妈跌倒，那我本来没有要回去的，因为我还有工作。可是后来我想说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一下，所以我一回到家里就发现不行，我看她的状况一定要马上送急诊。可是她那时候又确诊，所以他们其实本来不太愿意去医院，因为怕去医院很麻烦。所以呢，我那时候说不行，没关系，我可以在那里，所以我就待在那个确诊全部都是确诊的急诊室里面，里面是没有任何家属的哦。但是我特别要求说我可以留下来，他们都认为你不怕那也没关系。
是，
对，所以我那时候在那里，因为我那时候有听很多，觉得说在医院里面可能有非常多的能量，所以我就你知道我未曾合眼，
是
连续好几天，因为我就是要让旁边捉到所有的能量，我告诉他们有我在，你们谁都不准靠近他，所以我不能睡着。
是，
对，所以那时候，然后我妈妈又不愿意包尿布，所以我一定要推她到重症区去上厕所。所以那整个过程，但是我相信我对妈妈的爱，我相信那股能量是会保护我的。所以我真的那一整个礼拜下来我没有确诊
啊。有，
对，而且我还把妈妈照顾得很健康。但这中间我真的有一度觉得我快垮了，因为我妈妈已经没有办法躺着睡，因为她会痛，
是，
所以她必须坐着，我跟她背靠背撑住她，因为我也撑不住，我只能这样撑住她，她靠在我的背上这样。可是我真的很困很困，我那时候真的是好想哭哦。然后反正我还是撑过来，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有一点撑不下去。
但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咬住牙根往前走？
就是我对妈妈的爱啊。
是，
而且我那时候跟老天爷说，请你把所有的他要承受的痛苦都给我，我愿意帮他承受。但是那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可能这样讲不到，我有一个敏感体质的朋友，
是
我那时候因为已经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说我妈妈现在在急诊，我不晓得怎么办。然后他说你拍妈妈的照片给我看，我就拍给他，他说哇妈妈很痛苦耶。我说那现在怎么办，我能怎么帮他？他说你抱他好吗？我说啊，抱他。他说对，你抱抱妈妈，她现在很需要。你知道我没有抱过我妈妈
啊。拥抱是很大的力量。
我是一个你知道很害羞，然后明明很爱他们，但我也从来没有说过妈妈我爱你，我说不出来。虽然我为他们做了所有的事情，
是
那一刻你知道急诊室这么多人，我真的就抱着我妈妈我流泪，然后我跟她说你放心我在，你没问题。但是妈妈那时候是昏迷的，
是，
对，这是我第一次抱她，竟然在急诊室。
东方人好像都很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我现在会咯。
是
我现在只要回台中，只要回台北，我都会抱他们。
然后有说
我爱你吗？
对，这个很重要。
我跟你讲，我都是用那种比较开玩笑的语气，我不敢那种说妈我真的好爱你，我还是会有点害羞，所以我都会故意说我爱你哦，就会有点像在搞笑这样去表达。
是，
我还在学习啦。
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拥抱或者是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
对，
好想你哦，好爱你哦，这个都说不出来。
真的，
然后你会发现到有一天后悔了。
没错，
我好像在那个时候，比如说要离家了，然后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个之前没有说出口，
对，
或者是没给他一个抱抱，
对，
然后呢之后就后悔莫及。
对，真的不行。而且我就觉得你知道吗，我因为我一直非常相信吸引力法则，
是，
所以 我一直都在跟宇宙下订单，希望他们给我多一点时间可以照顾我的父母。因为你说为了工作你可能没时间照顾他们，这没办法，鱼跟熊掌没办法兼得。
对，
可是真的他们常常在可能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是刚好有空可以去，就全程照顾这样。这一点我也蛮感恩的。
其实哦，阿姐哦，在人生路上面有很多的经历跟学习，就像刚刚她提到了2023年的时候她才学会了说出口我爱你，以及给妈妈一个抱抱哦。待会我们跟我们的阿姐来聊一下哦，因为这一次邀请她来会有一个很想要聊的事情，是关于人生很难，人生很难，那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很难的人生上面往前走，她有她的想法，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看法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不瓜笨瓜秀》。刚刚阿姐聊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了，因为妈妈的事情，所以她学会了跟妈妈一个拥抱，而且跟妈妈说出我爱你哦。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也许当下没做可能就后悔了哦。我们先跟来宾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苗可丽。
好，我们第200集的大来宾。
yeah，
谢谢你来。200
岁的苗可丽。
谢谢你来哦，因为其实 Ron 一直很想要在200集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那个惊喜可能是来自于不一定是来宾的身份，而是来宾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看法跟想法了。我们先来聊一件事情哦，其实阿姐最近哦，在今年2023年7月底的时候开了一个节目，
是
这个节目很厉害，应该说这个节目是用想要用诙谐的轻松的方式去聊人生大小事。这个节目叫
阿姐万
岁。对你而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觉得它就是我常常都说 我不希望你们带着任何的目的来看这个节目，
是
因为一整天下来已经很累了，你不需要在这个时候还觉得我要再学到什么，你就是放轻松。如果 该你听进去的你就会听进去，如果没有你就大笑也 OK， 你看了感动想跟着哭那你就哭一下。 我希望你们是带着那种非常轻松愉快，就算你没有任何感觉在放空看着他，我的声音可能对你来讲也是一种陪伴，所以我不想给自己太大压力，我也不想给观众很大的压力。
但是 Ron 看了一下阿姐万岁几集的内容，但内容很多，然后跳个集来看，里面内容可以给大家很多新的观点、新的看法、主持这个节目好像需要很多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不是？因为我问一下，就是累积这个属于自己的人生智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主持节目，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啊。我常常都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人生如果从头你要怎么样，你要哪一段，我就觉得我哪一段都要，因为没有这些过程其实也没有现在的我的这种思维，
是
就这样的认知。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有使命，我常常觉得艺人是有社会责任的，就是你说出来的任何话你可能对别人会产生影响，你的正面你会对他产生正面，你的负面可能你的一句说我跟你说啦，没孙哦，鬼起来嘻嘻耶，刚好这个人可能刚好在那个点他听你的话他就去死了，
是，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如果有一天我有一个节目，我希望我给观众什么，结果就在我53岁的这一年，老天爷就给我了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哇，这是我的使命，我就希望在这里面可能可以帮助很多的来宾去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或者也顺便可以分享我的生命经验这样。对，
这个从这边听大家都可以知道为什么笨瓜秀200集想要邀请阿姐了因为阿姐可能不晓得 Ron 其实很常在跟 Ron 的艺人朋友说一件事情，说你们是有社会责任的，你们知道吗？因为对我来说你可以有发言权，你可以有那个号召的能力，
对，
那你就应该要做一点什么。
对，
因为说实在话，其他人可能就像我们这样无名小卒，讲话可能喊了100分贝不会有什么效果，可是艺人朋友们你可能只要用1分贝10分贝的声音就可能引起很多的回响。
对，
在这个使命感来临之前呢，想要问一下，因为阿姐本来就是一个了解自己做自己大方展现自己的人吗？还是说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以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
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很了解我自己，我还在了解当中。每一天都在了解自己，有时候会自以为了解自己，但是我会提醒我自己要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自知之明的人，
我常会提醒我自己，就是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是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会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我每一天，所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你会觉得别人应该怎么对待你，你没有那么多的应该，
是
对，所以我觉得你就生活起来或者工作起来你会比较开心一点，而且也会比较同理别人，尊重别人。对，那你说我有没有了解我自己？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可是我最近对这一点有点质疑，是善良到底对不对？因为后来我发现我的善良，我错过了很多为我自己争取权益的机会。
怎么说？
比如说在工作上啊，我可能会有很多事情，我就会觉得要不要说算了，你可能被人家踩在头上或怎样，你就会觉得算了。
是，
可是你知道这个算了你可能自己有点不舒服，
对，
或者它可能影响你的表现，
是
啊，别人可能认为苗可丽演还好啊，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可是你因为善良所以你就放过他，你就也没有提出来说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
是，
对，所以我每次工作结束下来有时候会被公司的人提醒说你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把你遇到的问题说出来，你要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啊。
是，
我就说可是我这样我怕他会不开心。
OK
对，但我最近真的在想这样到底是对还不对，你的善良你不能变成一个廉价的人。
是，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廉价的人，其实他能为你做的事情都是你允许的。
因为其实 Ron 之前在邀阿姐来之前有去稍微了解一下，阿姐好像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以前比较小的时候会是那种 很多事情会想说啊，顾全大局了，
对，
以和为贵，然后
我到现在还是啊，
旁人的感受很重要了，
没错，
所以我就逆来顺受，
嗯，
可是，你后来慢慢去看到自己这一面的时候，现在的你怎么样回头看过去的那个？
其实我常常都在想，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变太多，
okay,
我常常都在想，只要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忍受的。我都愿意让一切圆满，让对方开心。
哦、oh, 嗯，
对，除非真的他影响到我的工作表现了，
是，
然后可能影响到整个 team 的成绩，
是，
那我可能觉得我就必须要提出来，要不然基本上在生活上，只要我能够忍的、能够吃亏的，我都会接受。
一个事情可以跟阿姐分享，因为让跟丁宁一个演员哦、交情很好，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然后呢当然因为他的关系也认识他们公司的老板 OK、就是 Tina 姐这样、然后丁宁就是一个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喜欢就说出口，不喜欢也会告诉你、而且他不会在意你听到那个不喜欢之后的反应、然后所以旁边的人很常就会被他弄到，就是 我知道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可是我听了、旁边的人听了不舒服、所以 Tina 姐很常会说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因为我是那种会想办法我不舒服，可是我会想办法用说话的方法让对方知道，
对，
同时呢也表达出我的不舒服，
对、我连对我们家的应用都是如此，
就是会接受，
我都还要去关心到他的感受，我会拐弯抹角去告诉他应该要怎么样，
这是很温暖的人啊，您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我觉得我是，
是，
但就是我必须要去克服那一点，就是我自己不舒服的那个部分、就是有时候我真的会自己很闷，因为他影响到我的工作表现了，
是，
我自己就会很闷，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好，
现在还没找到解套方法、还是有找到只是还在努力练习，
我曾经有鼓励我自己要当下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做，因为他可能还没有踩到我的点太严重所以我目前为止还可以忍受，这样，对，
OK。 可是像阿姐这样的个性你自己欣赏吗？就是欣赏那个柔软的温暖的那一面吗？
我欣赏啊，因为我快乐的时间比较多、
OK， 是乐观的人，
因为我觉得当你会同理别人或设身处地为别人想，其实我觉得你会是开心的，
是，
对，你说我说啊 那个被踩到点那个比较少啦、就是说不愉快的那一点是少的，就是说我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了这一点让自己快乐的部分还是居多，
是，
对对对，
因为你在帮别人设想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会得到满足感，
对，因为我永远相信你要什么你就要给别人什么、己所欲施于人，其实这是一个宇宙的秘密，
是，
你给出去的都是给你自己的，你不要想你这颗球丢出去他为什么没有回来，很多人说、早晚有报应、没有啊，我到现在也没事，
是，
我告诉你这颗球是因为他还没碰到墙壁，他碰到墙壁他就弹回来了，
好的是这样，不好的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啊、对，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你在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你会三思、
对对对，
因为你会知道、这颗球出去是给我自己的、
对
对，那你要不要爱别人，你要不要对别人好，
这个念头或者这个想法是以前你小时候就建立起来的吗？
当然没有、
okay.
当然是在我受伤以后我曾经也是受了很重的伤，我把我自己关起来，
是，
然后我开始找答案，我开始问上帝也好老天爷，我什么神我都问了，我就说为什么你不是告诉我好人是有好报的、为什么会遇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要伤害我，
是，
我过不去，所以我就开始关起来，我看好多书，
是，
宗教的书心灵的书，还去上课，然后呢我去上课花了几万块钱去上了第一堂课，其实我就得到我想要的了，因为那个老师他说他问了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头痛过，我说有，他说那你头痛怎么办，我说我吃药啊，
是，
他说你吃药有用吗，我说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他就问旁边的人那你吃药有用吗，他说有啊有用啊，他说那为什么有人有用有人没有用，你为什么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
是
因为你有没有曾经帮助过别人健康、你要健康你有帮助别人健康吗，你要爱你有给别人爱吗，
是，
你要钱，你有帮助别人有钱吗？你有在帮老板工作的时候为他赚钱吗？还是你在偷懒？你一直觉得我要一个好的伴侣，那请问你，你有没有曾经去陪伴孤独的人？
是，
哇，打醒我，我觉得那个人他伤害我，我想请问他说我的八卦，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曾经在没有确定的状况下也跟别人说，哎，我跟你讲啊，我听说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哎，对耶，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那为什么他现在不能这样对我呢？
是是，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开始往内去找寻我自己。
很有意思耶，这个课程让你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不要只是看一个事情的面相，它有可能不是因而是果。
对，没错。所以我现在面对很多事情我比较不会马上爆炸，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他到底要学到什么。
OK，
对，就包括我刚刚在跟你说我遇到那个踩我的点这件事情，我也在想他到底要我学到什么，
有可能后面有某一些情况是你不知道的。
没错，所以我为什么可以忍受到现在，是因为我其实还在帮这件事情找到一个合理的解答，这样。
OK， 好，听起来也是一种学习。
没错，
认识然后学习然后成长。
因为 我永远相信来到你身边的一切不是没有原因的，包括我今天会来上个这个节目，我也觉得不是没有原因的，包括现在在听这个广播的人，你会在此时此刻听到我们在聊这样的内容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觉得老天爷他都在透过很多的方式在给你你所需要的答案。
好，后面有千丝万缕啊。好，待会我们再跟阿姐来继续聊一下哦，而且她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有一些内容很发人省思，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李刚。我总觉得人一生要浪漫，可是不可以天真。就说人要找到快乐，先要找到自己。人找不到自己，怎么找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呢？可是找到自己也并不容易，除非有绝对天分的人，很少能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找寻自己，可是找不到，或许只是一个满足一个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你的期待，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人就算找不到自己，总要了解自己。到了成熟之后，你要知道自己的性向、自己的能量跟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总要定一些浪漫的理想吧，或者是目标去追求嘛，要不然这一生真的是黑白的。可是有了浪漫的情怀跟梦想之后，要达成这个目标是不可以天真的，所以我说人一生要浪漫，不可以天真。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阿姐聊到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不像表面上可以理解的那么简单，它也许背后有很多很多纠缠在一起的原因哦。我问一下阿姐哦，其实后来的你，其实在生活跟生命的经验里面建构出新的价值观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人事物或者书籍或者是像电影之类的去无形中改变了你？
书籍当然，那时候我遇到状况第一本找到的书就是秘密
哦，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是你吸引而来的，
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看了秘密，看了失落的致富经典，看了与神对话。我说的你给别人就是给你自己的这句话就是从与神对话里面来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些书我都觉得天哪，我每天就算我拍到已经快天亮，我回家我还要再看书，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接受宇宙要给我的答案，
是，
所以我很兴奋。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最高兴奋的状态里面。
哦，怎么说？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做一件你喜爱的事情的时候，你是非常兴奋的，
对，
而且你是不会累的，
会忘我，
对，你是充满热情的，
对，
其实你是必须在这么高的频率里面，你才会吸引一个非常正向的结果，你才能心想事成。可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每个人在做的事可能都只是为了生存，
是，
而不见得真的是符合自己的需，就是你最喜欢的。所以我常常都会去感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很兴奋？如果是，那我觉得就对了。
那如果不是怎么办？
不是，那可能你就必须 OK， 就像我说的，你怎么样可以让它真的达到，就是工作又可以是，当然这要调整。
是是，
像我现在对我女儿，我是这么要求的，我从来不给她任何的你一定要怎样。我就说做一件事情你开不开心，好开心，我说好，那你就去做，
是，
就算不成功也没有关系。
可是像现在刚刚一路这样聊下来，我会觉得阿姐很知性，然后很柔软，然后很善解人意。OK， 刚刚听到那个可以反话来讲就是善解人意，反面就算善解人意。OK， 可是我们在印象当中，影视圈的成功里头，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就是，哎，你好像很强势，或者是比较率直，很真这样子。你怎么样看待这一些因为你的成功然后而来的这些刻板印象？
其实很多人到现在还认为我很会骂人啊！我现在做超越到全省这样走透透，每次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人说啊，给你骂我骂我，
每个
人都叫我骂他。对，买东西也是要骂他，就会打折啊。就一开始我会有一点排斥，就想说啊，这又不是我的个性。
是，
对。但是后来我就想想说，干嘛想这么多？如果这个能带给他们快乐，那你就骂两句啊。对啊，我不就是这个目的吗？我们就是带给别人欢乐的啊。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开玩笑的骂个两句啊，他们真的都超开心。其实我都非常感恩这些支持我们的朋友。
是，
对，我讲难听一点，这个艺人你有多厉害，没有这些人你什么都不是。
哦，这句话很有同感。
对，
这个之前哦，让有个机会听到这个李宗盛大哥，他就说过，他就说他跟他的工作伙伴说，他说你们永远不要把我看得太高，我是因为你们通通把双手撑起来，我才到这个位置的，
对，
是因为你们的关系。
对，你知道我到现在有时候我也会想，我到底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有哪里比跟别人不一样，或者很多人都在提醒我说，你现在不一样咯，你现在是大姐咯，你现在是怎样咯，就是要我要有一个姿态出来，可是我永远没有姿态，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应该说 要没有姿态，但是要有那个责任感，或者是要有那一个因为知道自己的位置或者是高度，
对，
然后说出一些能够改变社会的话。对对，这很重要啊。
对对对，这个改变社会，这我有做，但是他们的意思是我可能必须要在什么时候去说出什么话，因为你有这个条件可以说。
OK，
可是我又觉得啊，算没有关系啦，就大家就开心就好。
但是你在两年前，也就是2021年的时候，你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很厉害，它的书名叫做《原来你在等着我找到你》。这本书乱翻了一下，里面就是在讲那一个你刚刚我们刚刚一路听下来温柔的，美丽灵魂的阿姐，很内心柔软那一面，这个跟很多人印象中的你其实反差很大。你怎么样看待你的柔软这一面？
因为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点特别，是因为你知道我在收藏那些古物，
是，
当然有娃娃也有一些古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很珍惜很疼惜很感谢这些物品，包括可能是一个柜子，一张椅子，或者一个娃娃。我常常把娃娃收来，它不见得是完整的，它可能是破碎的，可能要被丢掉的，我丢掉回来我都把它修好。所以后来还有很多卖家，他们会把一些就是都零散的不完全的，可能一只手啊两只脚啊一个身体或者一颗头，他们都会寄来给我，
是，
他们认为我会修复它，或者所以我常常会把不一样的手可能装在同一个不一样的娃娃身上。那我在赋予他们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很感动的，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他们非常开心很感恩他们今天遇到我， 我会有那种莫名的感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把他装好，或者帮他找到衣服穿好，帮他在家里找到一个非常适合他的位置，把他介绍给周边所有的朋友，我都会很感动。
阿姐，你知道你有一种可以让某一些人或事或物完整的个性吗？就是让某一些人、某些事、某些物完整的个性。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像你刚刚提到的，在这个原来你在等着我找到你的这个娃娃的事情里头，有这样的很明显的情况。可是除此之外，你想想看，你很 OK， 你很擅长骂人，可是那个骂人有时候是我们一般人说不出口，或者是我们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缺了这一块，所以我们不完整。但是苗可丽、阿杰，你帮忙我们完整的那个部分哎、
欸欸，好像也是这么说哎、欸，
对啊，
对对对对，因为为什么有时候看了过瘾，可能就觉得对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欠骂，你可能自己想骂骂不出来，这个人帮你完成的这件事，
对你有那个让人完整的那件事情哎、欸，我觉得这个灵魂很有趣。
哎呦，你帮我找到一个我的对赋予在我身上的答案。
对，然后所以、欸、你看你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不管你的节目里头阿杰万岁里头、或者是你在一路走来的时候，你好像就像刚刚说的，到处拿东西，拿这个破碎的娃娃的手、他的脚或者他的衣服、
对，
然后呢试着让其他的娃娃
对、
复原，
对，
好像还蛮好玩的。
我是这样啊，包括一张可能那个桌子已经少了一只脚，我会想办法去帮他找另外一只脚让他好起来。
而且在家庭或家族里头，你应该扮演那样的角色。
我也是，
就是希望能够，
虽然是最小的，
对，
可是呢我却是把家里所有人 hold 在一起的人。我为了要让大家注意，当然我非常感谢我的哥哥，他们其实可以拒绝啊，为什么要跟你住在一起？
对。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平常没时间照顾爸妈，那我就希望我把他 hold 在一起，而且以他们的收入，你说要住比较好的房子是比较难的，所以我就说没有问题，我来买房子，所以我就买了一个100多平的房子，让两个哥哥、嫂嫂、爸爸妈妈什么全部住在一起。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同的。为这个家庭努力也好，我从来不会去计较什么是该我付或什么不该我付，什么没有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说，啊，那你这样子，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搬走怎么办？我说 OK 啊，我希望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
对，更好，
我可以照顾他们一辈子，我没有问题。我还告诉我女儿，有一天你要照顾所有的人哦，你要加油。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就是哥哥他们不要住在一起这样子，我就希望我们永远都在一起，我就希望、我就是就像你讲，我希望他圆满完整，对
啊、哦，好像我让有帮阿姐找到一个有趣的定义，
对耶，真的、
你是一个强力胶，
我倒没这样想过，
因为我刚刚这样听一路听下来，我觉得这个特性很特别，因为有一些人会积极的想要你说成全别人，
对，
可是阿姐好像就具备这样的美丽的灵魂，因为这是很难得的、而且你会想要付出、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圆满、好，可是呢在这圆满过程当中，刚刚阿姐也提到了、其实要说出自己可能有一些不爽或者是不愉快、好像也是蛮辛苦蛮困难的，
对，
做自己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待会下一段要跟阿姐来聊一下这件事情、不管是在社会上或者在人生道路上面，做自己好像有点困难、那要怎么办才好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阿姐哦，很有意思的聊到了一些她个人的想法。当然了，好像真的就像刚刚 Ron 提到的，她会希望很多事情是圆满的，帮人事物能够找到一个圆满的。不过对于自己，对于你自己来说，在社会上生活 ，OK， 在人生道路上面来说，是不是做自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做自己当然不容易啊，因为 因为你做自己，你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有聊到，可能别人不舒服啊，
对，
对不对？我可能一直摆臭脸，因为我现在都不想笑，玻璃洗边了，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就像自由嘛，什么叫自由？自由就不妨碍他人自由的情况下，
是
那做自己，我觉得你的做自己可能也是必须在不让别人不舒服的状况下才是好好的做自己。那你说好，什么才叫做自己？你去配合别人就不是做自己吗？
是，
还是你现在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就不是做自己吗？啊，你可能是，其实说难听一点，你为什么要配合啊？因为我想要大家都开心啊。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开心啊？因为大家开心我就开心啊。那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为了你自己？
是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或许也不用那么的去纠结一定是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是怎么样去成就别人这件事。
对，
我觉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功课或许真的不是做自己，而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爱放到最大。
对，
当然我觉得啦，你要爱别人，常常有人说你要爱别人啊，你要先爱你自己啊。但是为什么爱别人要先爱自己？很多人可能想不通，为什么爱别人就要先爱自己？那不是很自私吗？
是，
很多人认为爱自己很自私啊，不是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
哦，对，
你口袋有钱，你才能给别人钱啊。
是，
你有爱，你才能给别人爱啊。如果你连自己你都不爱，你说我好爱别人，那怎么可能？
你连钱都没见过，你怎么可能给别人钱呢？
对，
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或许先好好爱自己。
是。
那当你在好好爱别人的时候，或许你可能就会找到什么是做自己的答案吧。我觉得。
问一下阿姐哦，人生路上面你印象中有没有最过不去的关卡？
最过不去哦。
嗯。
我好像还好哎，
真的，
我的个性真的很容易就过去，真的，我没有隔夜仇的人，
嗯，
我很容易就啊过不去，真的没有。我其实有想了一下，但我，
那你女儿呢？你女儿跟你一样的个性吗？
我女儿跟我完全不一样，我非常庆幸她跟我不一样。她真的，她很，我觉得她很棒的是。比如说他现在在英国，
是
他们宿舍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厨房有规定大家用完就是要自己整理，
是，
但是呢他有一天就是轮流到换他要整理大环境，可是他一早起来发现前一天晚上他们开 party 弄得脏乱不堪，我女儿就在群，她不会去整理哦，虽然今天是我负责整理大环境，
是，
她觉得这个必须是前一天晚上搞的人来负责，所以他就在群组告诉他们，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呢，我不是来负责帮你们清理这些东西的。
是，
哇，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我觉得你好棒哦。
如果是阿姐你就会默默
做，我就去说，
对不对？
对，因为我其实上次去英国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你看这个厨房有多脏，我说那你就帮他们打扫啊。他说为什么？我说总要有一个人先开始，
是，
当他们每次用的时候都这么干净，他一定会想到，哎，为什么这么干净，他有一天他就不好意思弄脏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摆烂，两个人摆烂，接下来他反正就这样嘛，就这么脏就让他脏了。
是，
那我不会觉得我今天做这件，其实有时候我会去感谢别人让我有去种这颗种子的机会。
OK， 嗯，
如果每个人抢着做，我告诉你，你想要种还没有。
是，
为什么星云大师说你要做善事还要有福报？以前我不太懂这句话，后来我在想，对，你要帮助一个人，如果别人不让你帮助，你还没有办法有这个福报。哎，
是，
也有人拒，我曾经被人拒绝过啊，我要帮他说不用，你要让他做不用。
是，
对啊，所以为什么要有福报？你以为你要种一颗种子人家就让你种吗？没有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常常还是跟我女儿说，有时候只要是可以的状况下还是会 QK 走了，但我女儿能够去表达这件事，我也觉得很棒。
嗯，她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想法，以及她会清晰的让旁边的人知道说她的想法是什么。
对对，
问一个问题哦，因为其实像笨瓜秀一直关注的各种权益，女性的权益，人权，还有 LGBT 同志同性恋的权益哦。如果好奇的问，如果今天有一天你的女儿告诉你说，哎，妈咪， 我是一个女同志，
嗯，
因为印象中 OK 我们阿姐就是很对于很多事情是很聪明、
嗯、
很有包容性的、嗯、那你会怎么看待你的女儿这个？
我会觉得很棒啊。
怎么说？
天哪，你太了解你自己了、
oh, okay.
很多人一辈子可能不了解自己到底要什么，
是
或者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他都不敢表现出来他要什么、
嗯、
所以如果他能跟我说这件事，我可能会说哇，那你好棒哦，你很了解你自己要什么，
而且表示他很爱你跟很相信你
啊。他我女儿非常相信我，
会跟你分享，
因为我真的是无条件支持他、
okay.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啦，你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是对跟错的，
是
啊？你说杀人有没有错，那为什么战争可以杀人，
是
啊？你说不能劈腿了，但有些国家就三妻四妾啊，
是
是不是？你说有些国家是不吃猪肉的，
是
那你说吃猪肉对不对？所以不同时空不同的背景，其他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是
那你说什么才是正常，什么才是对，男人爱女人才是对吗？或者女人爱男人才是对吗、嗯，那如果男人打女人他对吗？
是
哪有什么一定是什么，
对
对，我真的觉得爱就是最大的能量、嗯、我觉得人的灵魂是永生的，
是
我们这个躯壳它真的就是像寄居蟹啊，我长大我可能再找到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壳，我今天这个灵魂来到这里，可能我今天投身到了一个啊，可是投错，我怎么找到一个女生的身体，但其实我是个男生啊，
是
这是有什么，那就好好把这一生过完，
对
你还是可以做你自己啊，那爱男生我就爱男生不行吗？
嗯，
而且你又不伤害任何人，
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对这件事情是没有
很 open mind 的，
没错。
OK 最后面想要问一下阿姐哦，因为其实你曾经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其实对于 Ron 来说感触很深，相信也对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个会闪闪发光的一句话，你说谁说你不能做自己，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就让自己发光吧、这其实是一个很鼓励，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好像就不能够跟别人不一样、啊、不一样就糟糕了、哦
嗯嗯、
那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希望阿姐来告诉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在不管什么年龄什么阶段的时候。
嗯，我常常都鼓励我女儿，
嗯，
比如说他现在在英国念书，我怕他会有工作压啊，跟功课压，因为他因为一般人都灌输他，你妈妈好辛苦哦，
是，
你一定要认真，不要浪费钱。对，我都告诉他，你放心，我是因为你才开始赚钱的。
是，
对，我觉得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它的价值。
是，
对，我说你为什么会到英国去念书？你不要小看你自己。我说我们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一样。宇宙都只是透过你把透过你的双手把这件事情把这样东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是独一无二的，要不然你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
对，所以你只要把你自己打开，让你自己是一个管道，你只要负责接受，你只要负责臣服。
是，
人为什么痛苦？因为抗拒，因为 不肯接受。
是，
所以很多的问题是在你接受的那个当下它就不是问题了。对，所以我其实常常真的，当然我还是有情绪，我还是会有压力，可是我这样的信念其实常常在提醒我自己，鼓励我自己。
嗯，
你说我去主持节目我不紧张吗？我超紧张，可是我说我为什么会被摆在这里，我相信我一定做得到，我只是一个管道，我只要把我自己打开，我让宇宙把灵感透过我把这些话说出来，我一直都是这么做，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会有很多我自己都想象不到的灵感，或者可能 突然间说出来的一句话，我事后都会非常感恩他。我说天哪，你刚刚那样真的让我表现得超好耶其实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也可以试试、嗯、对，脑袋里真的不要塞太多的东西，给自己太多的规范，你真的就是放空，让你自己就像竹子一样，它是空心的，
是
这样子你所有的光，所有的灵感，它就会来到你的生命里。
OK，
嗯
这个最后面哦，让可以跟阿姐分享一件事情，在老子的书里头有说到一件事情、嗯、这句话让一直很喜欢，这八个字叫做虚室生白吉祥直指、
嗯、
虚室是空虚的虚、
嗯、
房间的室、
嗯、
生 生出来的生，然后白色的白、嗯、然后吉祥就是我们知道的吉祥如意、嗯、然后两个止停止的止、嗯、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说只有空荡荡空无一物的房间才能让阳光照进来、
啊、
所有最美好的事情到这里就是到一个最好的境界、
嗯、
所以叫虚室生白，因为只有空房间才有办法让阳光照进来、
嗯嗯、
那当然老子跟庄子一直在强调那个虚的东西、嗯、那个只有空你才可能放进其他的东西、
嗯、对、
这个跟阿姐分享好啦，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阿姐哦。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如何看到自己的独特，了解自己的独特，钟爱并且用这份独特让身边的人还有让这个社会更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努力要试着做的，但是很难。不过呢，就像阿姐说的，只要你想，日子就能够照着你的方式来过、哦、最后面想要问大家，你觉得你了解自己吗？那你这一生活到2023年最想做但是还没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认识你自己哦？都欢迎留言，可以跟 Run 还有大家分享哦。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200集大来宾阿姐苗可丽来到笨瓜秀，谢谢你来，
谢谢大家。
好，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很有正能量好，下礼拜四呢，12月28号是年终回顾喽，所以让邀请了台湾绿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也是天下第一台的主持人兼制作人布姑娘来到笨瓜秀，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
拜拜。
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本瓜秀。此外，你的热情抖内也是对本瓜秀的最大肯定，让本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